挂，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欢迎你来收看今天信仰与工作这个节目。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很多人谈到工作与信仰，但是也许很少人谈到一个状况，就是失业。所以今天我们提到待业、失业与转业。在台湾我们通常就说失业，大陆很少说失业的，他们没有失业人口的，他们一大堆人叫待业。待业就是等待工作，大学毕业没工作待业，下岗了等下一个工作待业，所以他们没有失业。待业也好失业也好，就是没工作基本上。那还有一种是转业，转业就是说从一个行业转到另外一个行业。那么谈到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失业造成失业的原因很多，除了个人因素以外，还有很多不是个人因素，是有外在的整个社会的因素。譬如说一种是全国性的，全国性的经济啦，一种周期性的变动。那全国经济不太好的话，失业率就会提升啊等等，所以因此失业就增加了嘛。像美国前几年这个经济很好，所以失业率算是比较低了，不到5%。在欧美先进国家，失业率在5-6%以下的话就已经很好很好的。我们台湾大概1990年以前吧，就是所谓民国80年以前，我们很少有失业的，所以失业没听过。那从那个到现在10几年呢，哇，失业越来越多了，工厂搬去中国的啦，搬到越南的啦，一个个关掉了，所以失业人口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很担心失业了。所以一个国家如果说经济在变动的时候，有可能是大量失业会产生的。1980年代美国经济最不好的时候，全国失业率是10%。10%不得了。欧洲很多国家像法国跟德国，他们平常平均一年是10%左右，一直到现在。所以10%的人口失业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只是好日子过太久了，所以失业率3%、4%我们是呱呱叫了。你看看欧美先进国家5%以下你要偷笑了。台湾快要慢慢到欧美国家那种经济发展的那种水准了，所以那时候失业率会提升的。所以全国经济性的变动这是有影响的。那台湾过去几年种种的原因造成台湾的工厂外移了，经济不景气，所以失业人口大增，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没办法改变的。第二种呢，是因为工业或科技转型的结果，所以某种行业就衰微了。以前10几20年前我在高雄在石油化学公司做事的时候，高雄有加工出口区，一个工厂的女工就3000-5000，所以全高雄那种女工20-30万人，现在全部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某个工业转型了，那些要大量的劳力，我们叫劳力密集的工业，劳力很多，但是成本比较低廉的，那么别的地方劳工便宜的话马上就取代了。所以这种行业会造成大量的失业，那某些高科技就可以生存，但你知道这个风险也很大的。美国现在各城市里面失业率最高是哪里？你想都想不到，美国加州的矽谷。矽谷是美国高科技的中心，尤其是电子业。可是在几年前所谓的那个 .com 就是所谓的那个网络整个工业垮下来的时候，全美国失业率5%左右，在矽谷，号称高科技的矽谷，失业率10%以上，所以那边失业的比任何全美国的地方都还平均还高，而那边是高科技的，失业的都是高科技的，而且专门搞电子，所以行业变动的时候会造成大批失业，跟你努不努力不一定有关系。第三个是公司的部门，公司经营不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营运的不好， 所以这个部门被卖掉了，或者这部门就遣散了，这都会造成失业。那公司垮掉的话，那也很严重啊。那几年前，美国好几个很大的公司，有一家搞能源叫 Enron， 造成一个很大的丑闻，公司垮掉了，30,000名员工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没有工作了，30,000，从最高的执行总裁一直到下面的工友全部没有。那这种失业有时候你自己能够做什么？所以因此不一定是你个人的因素啊。第四个当然是个人因素了，个人因素就是说你可能能力不够啦，或者种种原因，工作态度啦等等，所以也有个人因素，也有不是个人因素。我们不是说失业都没有个人因素，有，但是个人因素不是全部的。那因此第二个就谈到失业会造成各式各样的伤害。第一个当然就是经济上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的意思就在于说，你工作失去了，家庭没有收入，然后你的房屋贷款付不出来了，孩子学费能不能缴费啊等等。所以你知道过去这几年台湾经济不好的时候，失业率很高，很多全家自杀了，因为这个可能一家之主的男人觉得丢脸啊，没压力，没有办法活啦，那不如一起去死啊。当然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经济压力会很困难的。那美国最近就是因为房屋贷款出了一个大风波以后，有上百万的房子被迫就变成法拍屋，就法院拍卖的房子了。哇，那个压力很大，也很痛苦。那除了经济压力以外，也自然而然构成的第二个因素就是个人自尊心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害。个人自尊心的损害分三方面，第一是情绪上，情绪上你会感到，首先你比如说一个公司里面你被遣散，别人留着，你被下岗了，被炒鱿鱼了，你会感到什么？第一个你感到很震惊，你感到很羞辱，你很愤怒，你很恐慌，都有情绪上来讲错综复杂。第二个心理上的反应呢，你会感到很沮丧啊，沮丧，然后感到很消极，你感到很悲观，人生前途茫茫啊等等。所以失业的时候那种心理上的反应很强的。我说过在台湾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很少人失业，所以没有失业过的人很难理解那种心理上的那种反应。那从心理上的反应进一步的就会延伸成为一种性格上的反应，性格比心理上的反应呢更长了哈。情绪上可能就那几天情绪上很厉害的影响，心理上的影响可以影响几个月一两年，到了性格上的变化它就可能二三十年了，它就变成可能会甚至变成终身型的。这种包括什么呢？宿命论啊，命中注定我是倒霉的人啊，或者是自暴自弃嘛，比如我这人没出息嘛，没办法，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啊，然后怨天尤人啊。所以失业以后很多人的性格反应会走极端的啊，要不然就是自杀嘛，要不然气起来就杀人嘛。那这些都是在失业之后会造成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伤害。那因此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那我们个人怎么去面对这个失业的问题。面对失业有从个人来着手，一种是从集体的，集体是整个社会，还有呢教会，作为基督徒的群体，我们怎么帮助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失业了，我们怎么来帮助他？那更扩大来说，整个社会如何来帮助？当然，谈到社会问题，待会会提到社会方面有一些我们只是提供意见啦，或者说注意这些，比如说如果是选举的话，选不管是政府的或者是民意代表的时候，他们对这种失业问题提出什么样的看法、什么对策，我们也可以提供意见。好，先谈个人，个人如何面对失业的危机呢？我说过情绪上、心理上、性格上都有一些不同的反应。那么第一个我们先说心理上如何能够正面的去面对这个失业的问题，正面的面对这种问题，我们也可以叫做心理建设。因为我说过失业原因很多哈，不完全是你个人因素，所以失业不等于没有工作。你说失业不就是没有工作吗？不一定，失业不等于没有工作，那看你说所谓工作是什么工作。如果你的工作就是上班赚薪水叫工作的话，你失业暂时失去了这个。可是工作的本身不仅仅是上班拿薪水，工作也包括各种的服务的机会， 教会中的服事是一种服事，我在社会上做一些免费义务的这种服务工作，那也是一种服事嘛。所以工作有很多类的，你失去赚钱的那种的工作，并不等于你失去所有工作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两个不要混为一团。所以因此一个人暂时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仍然可以成为一个社会上积极的有贡献的一个人。他在教会中的服事，他在社会上仍然虽然没有薪水，他可以去做义务的一些工作，他还在对社会有贡献。那通常你要记得这些东西会帮助你反而心理上比较能够克服我刚刚说的情绪上心理上各种负面的反应啊。所以呢，你反而能够心理上比较刚强起来的话，你有可能如果最快找到工作的反而是你啊。你一失业以后，你觉得我没用了，反正我什么也不会做了，你在家里整天就睡啊睡啊睡啊，然后懒得找工作啊等等，那你就真正的失败者。第二个，有的时候这个失业呢是一种暂时性的失业，是为了要转业，你可以这样来看啊。所以这个工作没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譬如说整个的大趋势这个行业应该要换，或者这个行业看得岌岌可危了，这公司暂时可以做，做个五年十年你懒得动，现在失业了就被迫要动，因此是一个转业的前奏。你的打仗的你的军人啊，从来不说撤退的，撤退就是输了嘛，他把撤退转成叫做转进，这边打不赢了嘛，我转过来打那边去，但你也可以说逃，你也可以说撤退，但是军队呢很少用撤退这个字，转进，转到另外一个战场去。失业也是这样，你从这个岗位换到另外一个岗位，从这个公司换一个公司，甚至从这个行业换行业了，叫转业。所以待会我们会提到正面来讲你怎么准备转业啊。所以有可能说我二十年都做这个，我只会做这个，但是你要记得你二十年做这个并不等于你一辈子就只能做这个，你可以做别的，你可以学习，你可以主动去转一个东西的。那现在可能失业了，所以你就不得不转了。那你要想说好，既然要转我怎么转呢，你要从这样的角度来想，你可以帮助你心理上重新建设起来。有时候是从一个公司换一个公司，这公司经营不好垮掉了，大家都失业了，换一个公司，你真正有能力换公司没有问题，除非你在公司本来就混着了，你到别的地方就不那么好混了。哎，那混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那是你个人因素，你需要改变你的这种工作态度。然后最后是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日用的饮食。工作本身没有错，我们曾经说过工作本身是有一个养家活口的一个责任嘛，啊，失去工作经济上失去的很多东西，但是也不要这样子因此眼睛就只看到钱养家活口，你必须有一个更宽大的眼光，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在整个事情当中你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透视，英文叫做 right perspective 透视。你要知道整个事情呢是在神的掌握之下，因此呢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不是说我工作不去做了，每天去教会帮忙教会做这个做呢，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说从神的国度神的义来角度来看呢，这个包括神的公义的问题，包括所以传福音的问题，然后我的工作跟神的国度有什么关系，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真正的寻求神的带领和引导，那我有需要工作，我需要养家活口，我需要所有的这些日用的饮食，神知道神会供应，神会供应。但是你不要因此每天只看到日用的饮食，你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好，心理上有这个正面的建设以后，实际的行动方面怎么样做一些积极的适切的行动来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事业。首先第一件事情，不管你的经济状况如何，环境如何，也就是说你有工作没工作都好，你要一开头就要学习过一个简朴生活。简朴的生活，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用最基本最简单的物质，然后过一个 我们称它为高格调的生活。我们今天整个社会造成的一个误解误导，就是说高格调的生活就要高价位知名的品牌构成的，我必须穿某某设计师穿的衣服，我这个风格才出来。我从来不相信这一套，从圣经的观念也不相信这一套。但你必须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真正会过简朴生活的人，他是非常自由，包括失业他都不怕。为什么？如果你的物质上你的要求很低，你需要非常少的收入就可以过你自己觉得很满意的生活的话，你容易随遇而安。随遇而安就是任何的境遇、任何的环境的变化你都可以很安逸。如果你的生活每一天需要极大的一笔钱，譬如说你租的房子、你用的东西，你一个月没有5万、10万你过活不下去的话，你现在的赚个10几万的工作一丢掉了，叫人找个4、5万你做不下来。为什么？养不起你。你过个简朴生活，3万就可以打发了，你伸缩性很大。你不一定要找个10万的工作，你可能找个4、5万的工作，而且最符合你的志趣、符合你的时间、符合这方面。所以可伸可缩，可高可低，那就是简朴生活。你不能过简朴生活，你没有自由，你只能找高薪的工作，低薪你做不下去。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有个工作，他也是专业人士，有个化工博士在美国，他工作也还不错，不过他也在部分时间在修神学。然后因为学校的规定是他必须找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导师，我是教会的牧师，他当然找我做导师了，所以每一个月两个月就要跟我谈，啊，作为他们的要求之一。那谈的过程中很自然就会谈到他也很想要将来说不定有一天奉献做传道啊，怎么做牧师之类的。那刚开始我不太知道他整个的比如说经济状况如何，他收入多少，生活状况怎么样。后来几年下来我就慢慢比较熟悉了，我就发现我不知道他薪水赚多少，但你知道在美国一个拿博士专业人士不会少于5、6万美金的，至少7、8万，可能会到10万美金。他钱不够用，他太太娘家很有钱，在台湾他太太娘家每一年会寄个2、3万美金给他才够他用。所以有一次弟兄又跟我讲起他要奉献做传道的时候，他神学院快读完了嘛，我就跟这位弟兄说，我看你没有做传道的自由。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做牧师传道你一年要10万才够你花，全世界你到哪里找一个中国教会的牧师给你10万美金啊？何况你神学刚毕业刚刚出道的话，3万美金差不多了。所以我是说，弟兄啊，想要做传道吗？想办法让你全家的开支降到3万美金以下，然后你再问我你要不要做传道。在这个之前提都不必提。已经过去7、8年了，他从此提也不提了。我看他绝望了，我看他不是做牧师的料子。你一年要花10万美金，你怎么可能做传道？所以你最多代之侍奉吧。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物质要求是要那么高的话，我看你一失业一大堆人要跟你受苦了，你受苦以外你所有周围的人都跟你受苦，你说你的丈夫太太你的孩子们周围的人都要愁眉苦脸，你的孩子可能会抱怨呢，当年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你看现在多惨了，好像都是你害的。学习过简朴生活不单是你个人的事情，是你全家的事情。我自己有个绰号，种种原因构成的，在我的研究所里面我的绰号叫丐帮帮主，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家里过的日子跟丐帮差不多了。所以不做丐帮的，不入我们丐帮大概不能做牧师的。所以后来我从公务员工作退下来去读神学，没收入，然后还要付学费，但是神的恩典真供应足足有余。那也因为我本来生活，即使我在公营院那时候算起来年薪也是至少100多万台币吧，但是我生活过得很简单，真的很简单。 就转变成做神学生没收入的时候，对我来讲我还是差不多那个开销，然后加上神的供应，所以没有问题。你能过简朴生活你就自由了。因此呢，这个万一失业了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或者你要转业换一个工作的时候，你有很大的自由选择真正神带领你去要做的工作。如果你不能过简朴生活，你的选择很少。就第一个，学习过简朴生活，你可以面对任何的问题你都不会担心。第二个，你要常常学习新的东西，观念上技术上你总要学习，而且你要领先你所有的这一行的同这种所谓同才啊，你的同事们，这才是在工作的变动当中你会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你的知识、你的技术、你的各方面最领先的。我在工作环境中呢，很多人会问我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通常觉得我知道，我都告诉他不必留一手。很多人说你通通告诉他了，他知道了，然后他这样，他本来知道，他不赢过你吗？你怕不怕呀？我说我不怕啊，因为我每天在学啊，我把我全部功夫都交给他，以后到隔几天他如果不进步我还是赢他，我会学的新的。那如果他没有在学新的，我还是赢你。所以我现在可以把我全部告诉你没问题，因为我知道我明天会比我今天更好，明年会比我现在还强，我现在有的压箱底通通交高给你，我也不怕。你必须用这样的态度来不断的学习，找机会读一点书，找机会学一点东西，任何的方式去学习啊，你不要等候到失业才来开始找工作。那因此万一有变动，我说国家经济变动、公司垮掉等等，你仍然会找到你的工作。但如果等到失业才开始读，就稍微慢了一点了。但是即使是如此也没有关系，慢一点还是可以开始。然后所谓你暂时下岗了或者是失业了，在等待下一个工作，这个等待的时间可以从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哦，叫待业。在待业的过程中，你可以学习新技术，学习新知识，准备转别的东西。但是这个时间你最好还是做一些甚至义务性的服务工作，教会里面的也算，教会以外的也可以算啊，各种的慈善服务性的工作你都可以做。这个东西的好处在哪里？第一个，重建你的自尊心，你不是没有用的人，你是有用的人，你借着义务的工作虽然没有收入，你还是对社会有贡献，心理上是一个建设。第二个，借着义务性的服务工作，有时候那些义务性的服务工作是做不是你专业的东西，可能做了这东西会让你学到很多新的东西，或者增加你的眼光，或者你发现哎，这个东西有一些蛮有意思的，说明就造成你的转业。还有一点，有时候你参加义务性的服务工作，你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人啊，这些人说明就是将来你转业的贵人，贵人相助。贵人在哪？就在服务性工作中，有时候你碰到贵人了，你不知道你在服务性工作、义务服务工作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搞不好你就碰到一个不错的人，那别人发现哎，你这服务精神很好，哎，我公司要一个人来吧，哎。当然我们不是为那个去做义务性工作，但是我说正去从事一些义务性的工作对你来讲绝对有好处没有坏处。然后再来一个，求神给你智慧，给你一个创意，有时候开拓新的工作的领域，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甚至你可以自己创业，求神给你智慧。所以你不必只是被动的等候一个新的机会给你，神给你智慧的嘛。所以我们上次说过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你知道圣经上有些是应许，是一种普世性的应许，有一些不是应许啊。保罗对那个狱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被得救，这不是应许哦，那只有对那个狱卒是可以的，对别人可不一定哦。你不能说我信耶稣我全家都得救，没那么简单，那不是应许，不是应许。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那是应许，求智慧的，没有神说想求智慧啊门都没有，不给你，不会的。求智慧的神一定给，他说是神子后赐予众人也不赐得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智慧是一定给你的， 你得不到智慧，那是你不求。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无论在找新工作，在学习新的东西，甚至要不要创业，然后很多很多的事情，求神赐给你智慧。那么在这些观念当中呢，可能我们慢慢学习怎么样去面对这种失业的危机。那最后简单的稍微提一下了，教会可以做什么呢？从全教会来讲，我们要用一个尊重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怜悯的心来看待失业中的弟兄姐妹。因为我说过啊，失业不一定是他个人能力好坏的问题，有大环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帮助他，怜悯他，但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过度的关怀造成他的压力。每天问找到没有，找到没有，找到没有，你一个月之内连问五次，他可能教会都不敢来了。因为你问五次，别人问多少次，他每去教会就七八个人问他有没有找到工作。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啊，关怀他，但是不要给他压力。第二个呢，经济上可以给他一些帮助啊，从教会来讲，慈惠基金这些基金如果有的话，会有这个帮助，帮他暂时渡过难关。他暂时有一笔什么水电费付不出来了，这些事情可以暂时帮助他。那么某些地方甚至你可以用这个教育方式，有一些文盲，有一些教育水平很低的接受再教育。当然在台湾这种情形不多，但是在中国农村这个问题可能是个很实际的问题。然后提供各种就业的这种新的资讯，提供一些面谈的技巧啊等等，这一类事情是很多教会可能可以做的。求主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度过这个失业的难关和危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将整个社会工作环境变化，以至于有一些弟兄姊妹失业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心理上还是能够坚定的依靠主，不因此丧失志气，也不要觉得沮丧，相反的看为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学习，让我们能够成长，也让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能够跟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一起走过失业这个艰困的一个过程。无论在财务上的帮助，或者是心理上的关怀，主都求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扶持。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